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上线小人物大故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王孝祖。节目开始，我们请高伟川牧师为我们做起始的祷告。
我们感恩啊，我们再一次相聚，我们一起来同心的为今天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用说不出来的感恩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小小的窗口，这个平台。在这个小小的窗口里面，却可以述说你奇妙的大作为。谢谢主，你为我们预备今天特别的一个时刻，就是戴季宗牧师、戴季宗院长，主啊，在我们当中，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来分享你在他身上的大故事。我们华人基督徒都不会忘记戴德生的名字，主，他们的家族的传承永远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里面被纪念也是让我们心存感恩，也让我们来效法这一家人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面所做的、所摆上的。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相聚，不能不纪念主借着戴德生及其他的所有的家人，直到今天戴院长也在我们当中，在中国的这个土地上面为我们撒下了福音的种子。主，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借着他们把福音传给我们。主，让这个福音的种子一直在开花结果。我们都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在我们的心中，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在我们今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今天在这个地方要聆听主你在他们家族里面的奇妙的作为。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忘记戴德生所说的话，他曾经说，假如我有千万的英镑，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的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说，不，不是为中国，是为着基督。主，这一句话激励了多少人走上宣教的路。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真正能够触摸到人心、激励人心的是主你的真理、你自己的恩典、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摆上的。主，我们谢谢主，我们用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也祈求主今天跟戴牧师同在，也赐给他从你而来的智慧、恩典和力量，保守今天所有的我们所分享的故事都是合乎你自己的带领、你的心意，因为有数算不完你的恩典。我们今天特别的感恩，主，就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除去我们的忙乱疲惫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在你面前来聆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也激励我们、光照我们，再一次的来点燃我们宣教的心。谢谢主，愿今天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成为我们走出去传扬你福音的一个活出来的一个激励。主，求主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效法我们的前辈。主啊，谢谢主，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你。你是我们一生一世要跟随的主。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时间恭敬的仰望，献上我们的感恩，带领我们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高伟川牧师为我们做的开始祷告。啊，容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戴季中院长。戴院长是前清时代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的第五世孙。他出生在台湾的屏东，他小学、中学就读台湾的国民小学，还有马里森的美国学校。他曾经获得美国阿斯伯里神学院的道学硕士、教牧博士学位。戴院长曾经在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台湾校园团契侍奉多年。1990年加入海外基督使团，从事宣教工作。近年来，注重于跨文化宣教以及培育宣教的领袖。目前担任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1993年与柯瑞敏姐妹结婚，育有一子二女。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要启用的一段经文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非常的兴奋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纯的老外。这一位老外呢，他喜欢吃臭豆腐，也欣赏松花皮蛋。吃炸酱面的时候呢，又离不开大蒜。在老外群里面呢，他是挺另类的。Hi, Pastor, it's so good that you come to Little People Big Story Program. Can you say hello to ou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大家好，平安，你是在考我的英文是吧？我的英文不太好，我想我们还是用中文讲好了，谢谢。
人家都说戴季中院长中文讲的是麻辣生花哈。刚才听他那几句话，我觉得真的是了得。既然戴牧师这么说，那我们就用普通话来交谈哈，
谢
让
谢，
我和这位纯的老外交谈，可以吗？
没有问题，谢谢你。
我活了还好有年纪了啊，现在呢跟一位老外啊来交谈呢，能够心里没有牵挂的用中文来讲，这才是我的第一次。没想到啊。真的我不太习惯。既然你已经赢得我的尊敬了，我请问您呢，我就不遮遮掩掩了啊。听你讲中国话，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如果你只靠妈妈教你啊，你是讲不了这种火候的。你必须从小呢就跟很多的小孩呢在一起打交道，譬如说呢像什么打架啊、这个吵架之类的，才能够说这么溜的中国话。您说对不对？
打架应该学的都是脏话了，那今天我们就不讲脏话了啊。那当然，我想这个能够讲中文，其实也跟我成长的背景有关，以及后来服侍有关，当然也离不开娶了一个台湾人有关。我的父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没有把我送到当时在台湾在高雄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学校。乃是如同您刚刚的介绍啊，把我送到我们在台湾叫国民小学，所以我国民小学的教育，其实都是中文啊，全校就是我跟我姐姐，是外面皮肤是白的，那所以从小我想就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底子。那后来过去这40多年的服侍，也几乎全部都是用中文啊，所以也是常常有机会操练啊。那当然，如同我刚刚说的，这个娶了一个中国人，这个师母啊，其实也对我的中文有很大的帮助，常常会指点我。 帮助我的中文啊，无论是发音，是用词等等所以还是需要学习就是了但是感恩我想这个是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造成的一个情况。
听您这么讲啊，真的我心里面是心有戚戚焉呐。你经常呢在外头对一般的基督徒啊，或者是老朋友啊，都这么说了。您是外白里黄，就像咸鸭蛋一样，您的外壳是白的，可是里头装的是黄的，而且黄的冒油。哎呀，那么咱们就开始今天我们正式访谈的话题。我第一个要请问您的是，请问您在青少年时代是怎么过的？那时候对基督的信仰是持有着什么态度呢？
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的里面我的父母亲其实是在1955年的时候神就带领他们来到台湾。所以我跟我的两个姐姐，其实都是在台湾出生，在台湾成长的。那因为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无论是宣教师的家庭里面也好，牧师的家庭里面也好，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在小的时候，当然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到教会所以小的时候，我想我妈妈应该因为毕竟是美国人，没有所谓坐月子的习惯所以我相信其实还没坐完月子就把我抱到教会去了那时候我们住在高雄，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但是呢。这个信仰其实是在我青少年的时候在我16、17、18岁的时候我想才真正的、认真的来面对到这个信仰。那过去其实我想也有一些的用反感来描述吗？总而言之，名字叫代继宗就是继续祖宗。所以小的时候就常常被问你是不是要继续祖宗当宣教师？那我想这个其实也造成了我成长当中的一个反感吧，一个抗拒，一个抗拒。所以是一直到16、17、18岁的时候，才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我是18岁的时候，接受洗礼的。
你18岁的时候接受洗礼，开始真正的你的信仰的追求。那么，作为这个得救跟蒙召呢，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作为一个平信徒，你献身成为传道人，这又是两个不同的境界。请问您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样子的感受、感动，让您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呢？
我想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吧，也不是一件事情的发生造成我后来信了主然后我大学毕业工作2年的当中更清楚地知道神在我身上的一个带领，我觉得我是在一个过程的当中。那当然也看到神其实在这过程的里面，也把一些不同的人，摆在我的生命当中，包括我青少年非常叛逆那时候念初中，正好有一年我们回美国述职，那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吧，他就很关心我，然后我想那1、2年，非常的叛逆，但是神就借着这一个弟兄，教会的弟兄，在我的生命里面开始做一些的工作。那后来刚刚提到18岁信主，其实神又把另外一个人放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是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个老师。 啊，他是一个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师，派到台湾，专门就是派到学校里面当老师的。那透过他的关心，透过他在我生命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陪伴，我想也就因此其实是他带领我做一个决志的祷告，也是他为我施洗的。那后来到了美国念大学，其实那一段的时间虽然是基督徒，也有固定的教会生活，但是，如同我刚刚也特别提到，从小就被问你是不是要继续祖宗所以我就是信了主，我其实对做一个传道人或者做一个宣教师还是有相当的抗拒。有相当的抗拒。那后来大学毕业，我其实本来是很想走外交的路线因为那就是还没有信主，我就深深的有一个体会就是我的一生一定会用中文一定会用到中文，所以我大学是念历史的，也很想走外交的路线也去到了美国的首府，去那边去了解，若是要申请这个在政府里面的一个工作，外交部的工作等等但是神没有开路神没有开路，甚至我都还想过是不是这个外交走不了，那我做这个中央情报局或许也可以考虑，把我父母亲吓了一跳。赶快劝我，你还是先想一想吧。总而言之，后来大学毕业，就到了美国的加州，湾区，在那边工作了2年。那在那2年的当中，我就觉得上帝就把我原来的心里面的那个抗拒，慢慢的就把它挪开，慢慢的把它挪开。那这个也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受到人的肯定，教会牧者的鼓励，其实在那2年里面，大概还更大的一个影响，是一位内地会退休的宣教师，他的名字叫艾德里艾牧师，他们夫妇，早年其实他们是在河南。开封，在河南，对不起，不是在开封，他们是在河南，在方城那一边在服侍，好多年。那当然，后来49年之后，他们就得离开。那前前后后在香港、新加坡都有服侍。艾牧师是这个英国人艾师母是美国人。那我那2年，其实神就让我有机会认识艾牧师，后来也因为艾牧师那段时间年纪比较大，所以呢，他就请我做他的周末服侍的司机所以他去哪里讲道呢，我就跟着他去哪里，我就做他的这个车夫，做他的司机。那我想在那2年的当中，就从爱牧师的身上，神就感动了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主，做一个传道人。那也很感恩，我觉得在这当中也看到神的印证因为在申请的过程当中也这个故事太长了，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神也供应了我这个念神学院，所有的费用是人奉献，人家奉献，给神学院，也是指定要给代济宗念神学院的，包括不单单是学费，也包括我的吃以及我的住。那我想就从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印证当中，我就非常的清楚知道，神。呼召着代济宗，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宣教师。那我就是恰巧姓戴，所以不是一个代代相传的一个情况，而是 很清楚的知道神在呼召着我，那也很感恩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里面。但是，如同这个信仰，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清楚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啊。虽然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总归我们是否认识主，我们是否被他认识，这是一个人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同样的，我想全世界的服事也绝对不是代代相传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虽然似乎好像在我们家好几代都有服事，但是我想对戴德生，对我的曾祖父，戴纯仁，对我的祖父戴永勉，甚至对我爸爸的生平，的认识，也看到，其实，在每一代都要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是否愿意，一生的来服侍主。
我想作为一个传道人哈，他一定有一个开始，然后呢，从这个开始的阶段呢，慢慢不断的来提升自己。在您追求、在奉献自己给神做仆人的时候，您是不是曾经心里面有这样子的强烈的感受，认为您自己的装备不足，您对圣经了解的不够，认识的不够？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奋研读圣经的？
我想，任何服侍主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装备，你说不够也好，永远都是在一条学习服侍主的道路上面啊。其实，像包括我跟师母，我们来到中华福音神学院，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60岁了，我们当时是在内地会啊，就是我高祖父戴德生所设立的差会，现在也叫海外基督使团。那我们其实，或者应该说我吧，我也认为大概就是一辈子是在那样的一个岗位上面啊，没有想到在60岁的时候，在服侍上面就换了一个好大的一个跑道，从宣教的工厂就来到了神学院，从一个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描述，一个比较实践的一个领域的里面，进入到一个学术的一个领域的里面。那其实那时候我来到华神，也深深的觉得我有太多不足的地方，有太多要学习、要进步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也应该不单单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应当有的一种，终身学习的一种心态。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心态啊，因为毕竟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一定是有限的。那这个是在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3章16节所说的，我们要在救主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所以，我想一个跟随主的人，也一定是一个长进的人啊，或者应该有一个长进心智的一个人吧。那当然，我想在这一个长进的过程当中，我们长进，上帝也采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有可能，譬如像我刚刚描述，在服饰上面，我们有新的一些的学习。有新的一些的长进，所以在服侍上面，我们也做一个长进的跟随主的人。那当然，环境其实也会让我们长进啊。那神也会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来塑造我们每一个人啊。那在这一个环境的起起伏伏、高高低低，我想我们也可以更多对自己有认识。看到自己的缺点啊，看到自己的弱点啊，自己的盲点，那我想在这一些的上面，在环境的里面也能够塑造我们。那当然，如同刚刚主持人所描述的，我想神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啊，透过固定读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对真理 也透过对真理有认识，我们就对这个信仰有认识，我们也对三位一体的神，有更多的认识，所以非常的感恩。我觉得我从决定出来服侍以后，神就让我非常清楚看到，一个基督徒，先不要讲一个传道人，一个传道人是更加的如此吧。但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固定灵修读圣经的这样的一种习惯。那我个人也是觉得，至少我自己而言，一个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读经的一个习惯啊，读经的一个习惯啊，帮助我能够更多的从神的话语里面，被光照，从神的话语里面被提醒，从神的话语里面被塑造，所以。一直到今天，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啊，我就是非常的固定，旧约每一年读一次，新约每一年读2次，就是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吧。当然也希望不是只是打卡啊，这个我们读圣经，不要只是一种打卡的动作，今天读了啊，或者明天读了，昨天读了。而是我们读了以后有没有默想？我们读了以后有没有心得？等等。我想，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神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重要性，那的确，我想，神也透过他的话来做这一个塑造的工作。
这些问题哈，也许一开始觉得好像有些幼稚。我们基督徒呢，当然应该常常读圣经。基督徒当然应该有灵修，有自己的跟神亲近的时间。为什么我还把这样的事情当做一个问题来问呢？我要请教戴牧师、戴院长的是，当我们时时常常灵修读经的时候，有些经句的章节，我们读的是非常的顺畅，可是有些的时候，我们读到的一些章节里面的意思，让我们屡读不解，不能够了解这些章节的意思。当你读经不能够了解它的意思的时候，您是怎么样来面对的呢？
这个大概可以从好几个角度吧。当然，第一个就是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所以那就是在圣经里面，在生命记29章29节也告诉我们，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一些显明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想在圣经里面。那就是上帝的启示。有一些不是有一些，有好些，是远远的超过至少代纪中吧。我不敢替别人说，是远远的超过代纪中非常有限的知识，能够理解的啊。所以我想，这个第一个就是要愿意承认这一点啊，要愿意承认这一点。那当然，我想，除此之外，当然我们也知道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也会带我们进入到真理的里面，所以我想，圣灵也可以光照我们的心，在我们默想一段经文，在我们揣摩一段经文，我们怎么揣摩好像都揣摩不出来，哎，但是。突然，圣灵就会赐下亮光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一段经文的意义吧。所以我想，圣灵，在这当中，扮演的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可少的一个角色。那除此之外，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很感恩啊，我们毕竟。是在主后的2000年，所以有2000多年，教会圣徒，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别人的说明，别人的指点，别人的研究，别人的这个诠释， 我想我们其实活在一个资讯非常丰富的一个时代，无论是纸本的一些的注释本也好，甚至现在网络的发达，可以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当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哪一个部分我们不熟，我们可以去教会去请教牧师。我们可以上网去查一查，或者我们可以买一些参考书，我们可以查一些参考书，一些不同作者他们所写的。所以我觉得自己的默想，当然第一个就是圣灵真理的灵的引领啊，自己的默想，然后有很多外在的一些的一些的很丰富的一些的资源，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最终我想，圣经里面还是有一些的奥秘，是我们人不可能完全理解、完全明白的。那我想，若是如此的话，那就上帝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去明白那一些，我们也就接受吧。
谢谢牧师在这边对我们的提醒。人再怎么样，毕竟都是有限的。以有限的心智，怎么能够了解神无限的含义呢？谢谢牧师对我们的提醒。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一般的信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心里面的一个看见。因为有了这样子的看见，我们才会谦卑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持一个谦卑受教的态度来接受我们的神。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想，的的确确，在圣经里面，我们研习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百思不解的问题。但是反过来呢，当我们研读比较奥秘的、比较不那么直接的那些晦涩的问题，我们屡试不解，忽然之间得了圣灵的启示，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问题的那个本意。我们心中是多么的喜乐！我听说呢，阿基米德在发现浮力原理的时候呢，他是从澡盆里面跳出来，他是多么的兴奋！我想，戴院长，您个人在获得圣灵的启示，很久以来不能够解的问题，能够得到启示的时候，您心里面一定是快乐的。可不可以请您给我描述描述，您心里面是怎么样的喜乐呢？
你把我讲得太伟大了，我好像没有从这个什么地方突然跳出来了。
洗澡盆。
那当然，我想读圣经，读旧约，读新约，能够读出一些亮光来。特别我觉得，无论是对我自己的生命也好，当然也包括神过去好多年，赐下恩典让我有机会站在讲台，来传讲神的话。那我觉得从反复读圣经、反复默想圣经里面，圣灵赐下亮光，能够看到一段经文里面宝贵的真理，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我们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最近在准备这个一篇讲到诗篇23篇，其实都太熟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一段的经文就非常非常的熟悉。那当然，若是你熟悉，若是你回想到大卫写的这一篇诗篇的话，会知道在最后面第六节。他就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随着我。”哎，那一天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注意到“随着”的这一个词啊，“随着”的这个词。那哎，我就去查这个希伯来文啊，因为旧约，我想大部分我们都知道，旧约大部分都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哎。就发现，我们中文的圣经，是随着英文是 follow 但是这个在原文里面其实这个随着是更强烈的一个词，就如同法老的兵丁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追赶着以色列人。其实，在大卫写诗篇23篇，讲到随着，他用的这个字，其实在出埃及记也就是用这个同一个字来描述着，法老的军队，在追赶着以色列人。哎，我就觉得哇，这实在是太宝贵了。随着也不是说，翻译是错误的，不是我的意思，但是似乎好像在这个翻译的里面，没有办法把那一个恩惠以及慈爱，不是只是随着，好像有一点太被动了，而是一种追赶的一种意思在其中。哎呀，我就觉得很受激励也当然也回想到。真的就像大卫所说的嘛，如同大卫说："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随着我啊。"代际中，你想一想，你的一生一世，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啊，不是只是随着，还追赶着代际中。那哇，我就觉得那一天我在预备的时候，在预备那一篇讲道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就特别感动我，特别让我觉得哇，太宝贵了。这个我们的上帝，是的，有的时候好像似乎他是在默默地等着我们啊，像那一个浪子的爸爸啊，站在那边遥望着远方啊，希望能够看到他那个离家出走的那一个浪子啊，能够回头啊。是的，好像似乎上帝是站在那边，盼望着浪子的回头但是大卫却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位上帝也是一个追随我们的上帝啊，追随我们的上帝。哎，我就觉得很受激励，很受鼓励所以我想，对不起，我好像看到了，我还没有从位置上跳起来，但是心是跳起来的，就觉得太宝贵了，太好的一个图画，太棒的一个图画。
戴牧师，您所经历的这些喜悦哈，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讲哈，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没有相同的感觉。但是您既然有这样的亲身的经历，那么我觉得非常值得把您的经历介绍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朋友。让他知道，在属灵的前辈里头，的的确确有人从学习圣经当中得到了无比的喜悦。家人朋友们，你们也愿意这个样子吗？接着，我要再请教戴院长的是，仔细研究圣经呢，是认识神的一个很好的路径。您自己浸润在浩瀚的犹如大海般的这样子的圣经范围里面，已经有大半辈子。您是不是自己有亲身的经历，能够见证自己的灵命与读经密不可分？圣经是怎么样教训自己、督责自己，让我们学艺？
就如同我刚刚的表达吧，我觉得，神的话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是，绝对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灵粮啊，重要的灵粮啊。那我觉得，耶稣受到试探。他也说，人活着，不单单是用食物，是从神口中的话所以我想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一个立志要跟从主的人，一定是珍惜着神的话，那因此，既然我们珍惜神的话，那我们就要常常默想神的话。我们要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我们需要的灵粮啊。那透过神的话，我们能够对信仰更认识。我们也能够让神的灵在我们读圣经的过程当中，能够光照我们的生命。 能够引领我们的生命啊，像诗篇119篇，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啊，一点都不意外。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啊，就是诗篇119篇。那若是你有机会去看那个176节的话，你会发现几乎啊，不完全哦，不完全，但是几乎每一节都跟神的话有关。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点都不例外。那当然，同时，若是我们回想到亚当夏娃，我们的先祖，我们回想到魔鬼撒旦试探亚当夏娃，我们会发现其实都围绕着神的话啊，都围绕着神的话。从开始让他们怀疑神的话，到他们扭曲神的话。改变神的话啊，然后最后他们违背了神的话啊，你可以看到这4个阶段啊，从怀疑神的话到扭曲神的话，从扭曲神的话啊到否认神的话，从否认神的话到违背神的话啊，这4个阶段。那我想这个魔鬼撒旦他的诡计，你看亚当夏娃。他下手的地方就是从神的话里面下手，对亚当夏娃的试探就是要他们怀疑，就是扭曲啊，就是扭曲，就是这个否认神的话啊，到最后面他们违背了神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因此我觉得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是需要。固定的有灵修的生活啊，有灵修的生活。那无论是早上，是中午，是晚上，每一个人找到最合适的一段的时间，然后呢，我也是鼓励啊，最好就是有系统性的读神的话。我再一次说啊，不是打卡啊，不是打卡啊，今天我读完了，然后圣经就关起来。若是这样的话，其实意义不大，乃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单单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们当中，我相信也有一些的牧者，弟兄和姐妹们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教会，在神话语上面的高举，在神话语中的笃信。以及在神话语上面的宣扬，包括主日的讲道，我觉得这一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生活的这一个时代啊，英文说biblically illiterate，用中文翻译的话，就是圣经文盲啊，圣经文盲。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时代？会被描述为圣经文盲呢？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所以我们对圣经不熟，但是呢，除此之外呢，在教会里面，无论是主日学，那我讲的主日学也不是只是儿童的主日学，成人的主日学何等的重要啊，因为我们成人也要在信仰上面扎根，不是吗？所以成人的主日学然后主日的讲道，这个讲台的服饰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牧者是不是非常有系统的来分解神的话给弟兄和姐妹们，使得坐在下面听的弟兄和姐妹们就对神的话有认识且有系统的。一个在讲台上面讲到的一个教导，所以我觉得是好几个不同的层面吧，但是我其实不瞒您说，我觉得我为这个时代相当的担忧啊，相当的担忧，因为我觉得，真的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花的功夫不够多，而其实，一方面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那何况要辨别啊，要辨别什么是真理啊，什么是错谬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其实你会知道啊，这个要能够辨别真钞跟假钞，在银行里面工作，其实他们训练银行的这些同仁，怎么样能够辨别出什么是真的，是假的？不是把一大堆假的来给他们摸，不是的，乃是呢，他们把真钞给他们摸，摸到熟透了，他一摸到假的，他就知道这个是假的，因为他真的摸了熟透了，所以他就很容易能够辨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是，充满异端的邪教的一个时代。那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辨别真理。呀，对不起，好像讲的太多，大概都是从这几个角度来做一个回应吧。谢谢。
谢谢牧师，谢谢院长对我们的鼓励。约书亚记里面呢，有一句强而有力的话。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请问院长，您对神话语的钻研所下的功夫是怎么样影响你的家人、你的周围的朋友？你在研习圣经的时候，师母会不会叫你去洗碗呢？
哦，我们家里面我是负责洗碗的，所以不需要他叫我洗碗，因为我是不太懂得下厨的人，我不太能够除了这个煮开水之外，我几乎都不懂得怎么去做这个烹饪，所以我们家洗碗就是带鸡中来洗。所以不需要师母来跟我讲，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工作了。所以呀，那当然，我想神的话，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家人，其实我也觉得这一个部分我也有好些的亏欠啊。我觉得在家人当中神的话语其实。扮演的角色有太多不足的地方，那我想这个是我自己要反省的地方，要努力的地方，要改进的地方。那当然也求神怜悯，也帮助我在服侍的当中，同样的能够让神的话，作为我整个服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啊，不要离开神的话。
不知道在师母是不是在旁边听了您的话啊，在院长在大家的面前承认他自己在家事上有所不足，这个样子坦白的表示，不知道是不是安慰我们的师母呢？我想戴院长您太客气了，
师母不在，他正在飞机上，所以呵呵很抱歉呀呀。
如果这个没有关系，反正这个隔墙有耳，我相信他会听得见的。请问戴院长。作为这么样显赫家世的现在当红的一个牧师，您的家世、您的名声，对您是不是有正反两面的影响呢？
正反都一定会有的吧。就如同我前面稍微也提到了，在小被人家问你，这个叫代际中，那是不是要继续祖宗？所以我觉得在22岁，我其实应该说24岁吧，我24岁去念神学院，我想我会这样讲啊，就是在我前面24年，我觉得。这一个包袱，是一个 burden 是一个重担，是一个 burden 是一个重担那也求神怜悯了。我想这个真的是福中不知福，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里面，有那么多代敬虔的生命和榜样却。我没有珍惜我觉得这是一个包袱我觉得是一个重担那24岁我去念神学院也因为如同我前面稍微分享的非常清楚，知道神在呼召代际中去神学院装备自己，做一个全时间的一个服侍主的人。我只是恰巧性带而已。 所以也就是说，我去念神学院不是因为我姓戴，所以我去念神学院啊，或者我走上全职的这一个道路啊，是因为我姓戴，是恰巧姓戴。那我觉得从那个时候之后，我就不断的在体会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不是一个 burden。是一个 blessing，不是一个包袱，而是一个祝福不是一个包袱，而是一个祝福。所以从无论是戴德生其实也包括他的父母亲包括我的曾祖父，包括我的祖父、父亲、父母亲等等，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学习到了很多看到了很多。等等所以也就更多的体会到神把这样的一个祝福给我，也求神帮助我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要感恩，也让我代际中，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在我的时代里面忠心，如同戴德生在他的时代里面忠心一样，我想这是我的祷告。这也是我的渴慕就是我能够忠心，所以我想绝对都是有所谓的你说包袱也好负面的但是我觉得在过去这么多年其实也都40多年了我觉得神也帮助我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的里面能够看到其实。这有许许多多的祝福，我想也非常的感恩。我觉得神把师母放在我的生命当中，也常常提醒我要做一个感恩的人不要把这样的一个背景看为是理所当然而是要更多的学习谦卑更多的学习感恩。
非常感动戴院长所说的这些话。下面的这个问题是我今天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要我问戴院长，乃是我要问我们的观众、家人们、朋友们。你们眼前的这位老外说的是中国话，他耗尽心力钻研圣经，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为的是给华人传讲神的话、主的道。他自己说他是外白里黄的族谱，你们所感受到的是他珍惜自己的羽毛呢，还是他彰显神对中国人的爱？我们今天访谈的一开始，我引用了圣经里面的那一句话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家人们、朋友们，你们认为今天的这位老外是矫情浮夸？还是把他全然的心力都奉献给中国人，来彰显神的荣耀呢？接下来，我们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做总结和祷告。
谢谢校主，也更谢谢戴居中院长来到我们的中间，带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故事，我们其实对您都不陌生，这么多年的侍奉，我们非常的感恩五代的服侍，在人来看是几乎不可能的，这是神自己的拣选。今天特别知道对神这样的一个执着是有一些的过程。我们坚信依靠神的，必心内十分平安。你不让任何的事情去扭曲神，去怀疑神，去否认神，去违背神，这给我非常大的影响。虽然我们年纪比您还大一些，但是您奉献传道的时候，我还没信主了。这些都是因着宣教士所带来的祝福，让许多的华人信主以后也愿意成为接棒的。我们就在灵修生活中我知道院长以前不但牧养教会不但在宣教的工厂，并最后进入这个造就神国的领袖，在神学方面。这三个方向都是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在您整个的过程表达您的故事中，你用最平易近人的方式 让我们的心倍恩感，相信您的谦卑、您的忠心、您的爱主，这样真诚的一个故事，永远烙在我们的心中。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看见，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从历代以来先贤之信。哦，主啊，圣洁忠贞。主，我们也愿传扬你自己的福音，这代代相传的确是主你自己的祝福应许是让我们心里面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愿主你继续使用戴院长来造就许许多多的人。欧洲啊，其实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在华人之中，欧洲啊，他也在各地在宣教的工厂上，欧洲啊，也鼓励了无数灰心要退后的人。欧洲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小人物大故事里面，我们所听见的这样的一个荣美的见证是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位听见这个信息的听众。主，我们所愿意的乃是我们将要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大家观看今天小人物大故事。让我预告一下下一期，美西时间8月17号星期一晚上7点，两岸时间8月18号星期二早上10点，我们邀请黄圣智长老来做客。黄圣智长老早年家境清寒，事后事业有成，成为台湾知名百货控股公司的负责人。他曾任华人基督教文字协会理事长，协助文字事工与教会之间的联系。2023年被医生宣判只剩下60天的生命，但他如今仍旧活跳跳，四处分享生命见证。欢迎下一期大家准时上线来听故事。如果有朋友想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扫一下我们荧幕上头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入群组。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请记得看完后点赞并且订阅哦。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因为网络的关系，您先要布置在浏览器打开，欢迎大家来观看。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